呵，我赞美你，你从大地涌流而出，养活了埃及。一旦你的水流减少，人们就停止了呼吸。
傻子，我进故宫不晓得怎么了，又在喃喃自语，什么喝啊，我赞美你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
我也觉得奇怪啊，仔仔，今天是不是月圆呐？我听隔壁的品评说，月圆的时候狼人会现形哦，人也会有很多奇怪的举动，是不是魔镜公公大爷？
哎，你们两个小鬼叽叽咕咕的在说些什么？
没有啦，魔镜公公，你是不是觉得不舒服？要不然怎么会喃喃自语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？
我可没有不舒服啊，我是在念赞美诗啊。
赞美诗啊？那是赞美谁的？
仔仔啊，这首诗啊不是用来赞美人的，而是赞美河。
河啊？什么河啊？是不是咱们中国的黄河、长江？
都不是，是赞美埃及的尼罗河。
一条河能被赞美，那它一定是又大又长又漂亮了。
嘿嘿，也不是，这条河啊年年都泛滥
啊。
一条年年都泛滥的河为什么会被赞美？难道埃及人的脑筋都有问题啊？
就是嘛。
仔仔啊，这你就不知道了，其实尼罗河的泛滥呢、正好帮了埃及人的大忙。每年夏季淹大水以后啊，尼罗河的两岸会留下许多肥沃的淤泥，这些淤泥啊可以种出许多的农作物，养活埃及人，所以埃及人十分的感激尼罗河，才会作诗赞美他的。
啊，一条河居然有这么大的贡献啊。
仔仔啊，其实人类早期的文明都跟大河有关呢、比如说中国是从黄河流域发展出来的，苏美人跟巴比伦是从两河流域发展出来的，印度呢也是在恒河边发展起来的。我们习惯上啊称这四个在大河边发展的文明为大河文明，称这四条河为文明的四个摇篮。
那魔镜公公，埃及一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讲喽。
对啊，
那当然啦。
哎呀，魔镜公，那你可不可以
又想听故事啊？
对，
好吧，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故事啊。尼罗河的礼物。
大约在5000多年以前的埃及，一个星空闪亮的夜晚，尼罗河的河水正潺潺地流着。在河岸边不远的一个小村庄，一栋小屋子里，一个埃及小男孩正睁大了双眼，好奇地问老公公：
老公公，天空这么大，星星这么亮，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啊？
你好好的听着啊，以后你要记下来，告诉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再告诉他的孩子。这个世界呀、就像一个长长的方盒子，盒子下边弯弯的凹下去，埃及就在那儿。盒子上面高高的凸起来，那是我们的天空。天空嘛，有女神用两手两脚在四面八方为我们顶着，星星嘛则是一盏一盏 用链子串起来挂在天上的灯。
哦，挂在天上的灯啊，好棒啊！
还有更棒的呢，在这个世界的方盒子周围围绕着一条大河，有一艘船载着太阳在大河上行驶。大河流啊流，突然分叉出一条小河，流到地上来了。不过说是小河，对我们来说却是大得不得了的河。如果没有这条河，我们埃及人可真不晓得怎么活下去了。你猜猜看，这是什么河啊？
这个吗？我
你听听水声，是什么河在流？
哦，尼罗河。
对了，尼罗河就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。
哇，老公公，你懂得好多。
没有礼貌，什么老公公东老公公西的，公公可是帮我们拜神祭神的祭司，当然懂得很多了。小孩子讲话要放尊敬一点。
原来这位老公公是埃及人的祭师，他们平常除了祭神拜神之外，还常常随身带着草药到处替人治病。治病的时候呢，免不了还要画画符、念念咒，埃及人都很尊敬他，觉得他懂得真多呢。他刚刚告诉小男孩的就是埃及人以为的宇宙的样子。正当他们说着说着的时候，门外突然响起了脚步声。
啊，是不是爸爸回来了？快去开门看看。
爸爸啊，不是爸爸，只是有人走过去啊。
奇怪了，你爸爸说要去远一点的地方打猎，两天以内一定回来。都已经两天了，怎么？
这件事情是有点奇怪。
幸亏有您来陪我们，要不然啊，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这件事儿有点糟糕啊。
怎么了？
你看天上，天狼星都出来了。
真的？天狼星出来了？
什么天狼星啊？
天狼星出来，表示尼罗河要开始涨大水了，河水会越涨越高，一直淹上来，就像去年一样，你还记得吧？
我记得。可是啊，记得去年淹水的时候啊，大家都很高兴哎。
没错，因为淹完大水，水退了以后，会留下一大片肥肥的泥巴，这种泥巴用来种田是最好不过的了，种什么长什么，甚至于不用去照顾它，种子撒下去自己都会长得很好。我们今年吃的食物就靠这片田了，本来应该高兴的，可是
可是你爸爸还没有回来，淹大水以后船不晓得会不会被河水冲走，而且他不赶快回来，水退了以后马上就要分田播种了，这些事谁来做呢？
现在只有看神明怎么安排了。
尼罗河，你快把我爸带回来啊。
第二天，尼罗河果然开始暴涨，可是男孩的爸爸并没有回来，而尼罗河两岸的埃及人都跑来河边。
尼罗河啊，涨啊，再涨哦，涨啊！
对对对，
涨啊涨啊，
涨高点！今年麦子收成好，这小子就终于可以娶老婆了。
去你的吧！什么叫终于啊？你以为我娶不到老婆吗？
哎，怎么说粗话呀？尼罗河，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， 你只管掌大水，我们会让祭司用最好的贡品来祭拜您的。
对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大伙一起来喊哦，
掌哦掌哦掌大水哦，来哦来哦掌大水哦。
是呢，水涨得太高也不行啊，就在河水把农田全淹没了，快淹到房子边的时候，人们才发现不妙了。
呀，哎，糟了糟了，这水涨太高了，该不会变成水灾吧？
都是你乱说话！来来来，大家快一起喊啊！快喊！哎，
退呀，退呀，退呀，快退水呀！
啊，不行了，快收拾行李跑啊！
快跑啊！
正当大伙儿正要往后逃命的时候，大水平了。尼罗河的河水真是涨太少也不行，涨太高也不行。
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一年呢又可以过好日子了。哎，尼罗河真是给我们送来了一份好礼物啊，太好了。哎，你们母子俩怎么愁眉苦脸的？
我爸爸去打猎了，到现在都还没回来呢。
什么？还没回来呀？奇怪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祭司公公啊，你说说看吧。
傻瓜，光嚷嚷有什么用啊？是个男子汉。就去把这孩子的爹给找回来了。
伯伯，我跟你去。
哎，你爸爸也真是的，你跑这么远去打猎做什么嘛？
伯伯，小心啊！
好大的河马呀！哇，差一点就撞上了。这尼罗河的河马呀，可真凶啊！还好我的技术好。对了，说到我的技术嘛，
小心啊，小心啊！
鳄鱼，
这一路上可真是惊险万分呐！尼罗河上到处都有河马跟鳄鱼出没，走了大半天，终于他们看到了。那是什么？
你说那边陆地上啊？我看看啊，好像是一具尸体耶！
不，那是我爸爸的衣服。爸爸，
你不要过去啊！那面有一面旗子。
爸爸，
不要过去啊！旗子上面画着蛇，还有蜜蜂。
是谁杀了我爸爸？
是下埃及人呢。
原来这时候的埃及分成上埃及和下埃及两个国家，上埃及的国王戴白色的王冠，以神鹰当保护神，国家的标志是百合花；而下埃及的国王戴红色王冠，以蛇神为保护神，国家的标志是蜜蜂。上埃及和下埃及常常发生战争，这个男孩呢是上埃及的人，他的父亲为了打猎不知不觉跨过了下埃及的边界，不幸的却被下埃及的军队发现了而被杀死。不久他的尸体就被送回村子里头去了。
你们看呢，是蛇和蜜蜂。
该死的下埃及人真是太残酷了。
我们跟他也无冤无仇的，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嘛？
太可怕了。
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，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。
妈，你不要哭了， 我会替爸爸报仇的。
同样都是埃及人，为什么要这样互相残杀？
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，大家的伤心难过也渐渐的淡了，尼罗河的河水也渐渐的退去了。男孩勇敢地担起爸爸的工作，代替爸爸下田工作去了。
水退喽，该是重新画地盘的时候喽。
好，画地盘就画地盘，谁怕谁呀？
每一次尼罗河的水退了以后，总会留下大片的淤泥。这些泥土虽然好种田，但是也把以前每一家田地所分的界限给淹盖了。所以水退了之后，第一件工作就是分地盘。
我记得我们家的田呢、是从那棵树啊到大石头那边。
哦，大石头在哪儿啊？你倒指给我看看。
对啊对啊，你指给我们看看啊。
这小孩子，你少插嘴好不好？
少来，我爸爸在的时候，你敢这样对他说话吗？我现在是代替我爸爸的位置。
好吧，大石头当然是被泥巴给盖住了，那就换个方法吧。我记得啊，我们家的田呢、是从这头走到那头，一共要走800步远。
我记得好像是500步吧。
而且啊，是用我的500步。
你们啊，少联合起来欺负人哦！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可不是好惹的。我
这孩子也真行，有模有样的，像他爸爸。只是他们这样吵下去没完没了的，可怎么办呢？
别替他们担心，这么多年了，他们也该学会怎么量怎么算才公平啊。你看他们这不是拿绳子来量了吧？听说有的村子啊更厉害，他们用数目字算一算就知道每个人的田该有多大了。
的确，为了分地盘，计算三角形、四方形、梯形各种形状的田地面积，令埃及人伤透了脑筋呢。但是啊，他们的算术也因此越来越发达了，甚至于一些现代人到高中大学才教的代数、几何这种很难的算术，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呢、都自己慢慢学会了。至于分好田地以后呢，就要开始播种了。
要替你爸爸报仇啊。
就是啊，
就算杀了他们也没用啊，要报仇啊，我有更好的办法呢。
什么办法？
听说啊，我们上埃及的国王美尼斯大王啊，正在准备要攻打下埃及呢。我想要去参加他的军队。
哎呀，你这么小，没有人会要你的啦。
我什么都可以做啊，如果打赢了，埃及就统一啦，再也没有上埃及下埃及的分别了。打这一仗以后啊，埃及人就不会再互相残杀了。
好志气。
妈，
难得你年纪这么小，志气却这么高。去吧。
男孩离开了村子当兵去了，而在村子里
播完种之后呢，人们就轻松多了。只要把一家家养的猪放到田里去，猪就会在田里乱踩一通，把种子踩进泥土里，人们接着呢就等着收成了。时间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了，一年以后，男孩回来了，全村子里的人围在他身边，听他说这一仗打得有多惊天动地呢。
我们美尼斯大王啊，头戴着白色的王冠，王冠上啊顶着一只神鹰，哎，亲自带着大军呐，在尼罗河三角洲和下埃及的大军展开了决战呐。
哇，真的吗？啊，了不起啊！
只听见啊，杀声震天呐，刀光闪闪的，无数画着白色百合花的军旗啊，和画着蜜蜂的军旗啊，缠绕在一块儿，杀得难分难解呢。哇，
这就了不得了，
激烈啊！
哎，经过了三天三夜的大战呐，下埃及军队啊，终于啊被我们打败了呀。下埃及国王啊，脱下红色的王冠，然后啊跪在地上，双手把王冠献给了美尼斯大王呢。
真的啊？
哎，那美尼斯大王不就成了上下埃及之王了吗？
哎，对啊，没错啊，你说的没错。现在大王戴的皇冠呢，有红也有白，表示啊，从此以后啊，埃及啊变成一个统一的大国家了嘞。不过啊，我们大王啊，不要人家再叫他大王了，他要我们叫他法老。哎，
法老。
从此以后，埃及的国王都称为法老，意思呢是大宫殿，有点像中国古代叫皇帝、陛下一样的。男孩说个不停，等他说完时，天都黑了，人群才慢慢散开。
孩子，说了半天，你在军队里做的到底是什么？
妈，你就别问了嘛。
我猜啊，一定是个煮饭的小兵
啊。老公公，你干什么啊？你们看天狼星又出现了耶。
尼罗河又要带礼物来喽，回家去休息吧，过一阵子又有的忙喽。
埃及人啊，真是聪明，懂得如何善加运用上天所赠予的礼物。
莎莎，什么礼物？好嘴泛滥呢。不过埃及人是真的很聪明哦，母亲公公，埃及人还做了些什么伟大的事啊？
当然有啊，譬如说我们用来计算日子的历法吧，现在我们都是用阳历。阳历也就是西洋的历法，它跟咱们中国老祖宗用的阴历啊大不相同。这阳历最早是由埃及人制定的，它是依照太阳的变动来计算日子，后来呢再经过仔细的修改，就变成了现今世界通行的历法。你看功劳可不小吧。
魔镜公公，那他们的生活方式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地方啊？
哎呦，那可不少呢。让魔镜公公问你一个问题啊，沙漠里会不会有大树啊？
当然不会有啦。
那埃及到处是沙漠，古埃及人要怎么造船来渡过尼罗河呢？
我知道，用游泳的。
仔仔啊， 尼罗河里有很多鳄鱼跟大河马，你敢游泳过河吗？
不敢。
那就对了，埃及人为了行船，便利用河岸沼泽里生长的一种像芦苇的植物纸草来编扎成船，既轻巧又方便，不仅可以捕鱼，还可以到远方去做生意呢。
啊，纸草船这么好用啊？
当然了，古埃及人呢，除了用纸草造船之外呀，还用纸草来编篮子、盒子、家具，甚至造纸呢。纸草造出来的纸啊，那是又光滑又细致，它可是一种相当特殊的书写工具哦。
哇，尼罗河带来的礼物还真多呢，有粮食，有交通工具，有纸，他们的文明一定很进步哦。
没错啊，古埃及是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啊，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大帝国，有许多精彩的故事哦。
啊，那母亲公公，快说嘛！
赶快说嘛！
快啦！
哎呀，你们两个小鬼该上床睡觉了吧？有趣的故事那还多着呢，留待下回再说嘛。嗯，
母亲公公，你真会吊人胃口。
对呀，先透露一点口风嘛。
就是嘛。
嗯，不行，我要先走了啊。再见啦！
哎，魔镜公公走了。仔仔，你想睡了吗？
我还不困。
这样吧，有人为了尼罗河写赞美诗，哎，咱们也来做赞美诗，赞美黄河，好不好？
嘿，好主意，我先来哈。哦，我的黄河，我赞美你。
仔仔，你怎么跟魔镜公公说的一样啊？没意思。